好，弟兄姐妹，我们有12个很重要的纪要的讲题，是我有负担愿意跟大家从头到尾分解清楚的。一个月以前我们分享了第一个讲题，那就是我是谁。当我分享第一个讲题的时候，谈到了许许多多的关于我们人的本源的一些观点，其中有一个观点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本然的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本然的我们会有一种内在的属灵的基因，要活出这样一个神的形象的样式。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我们内在的另一种基因，我们要把它活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那么我们所相信这位神，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这12个系列讲题当中第二讲，就是认识我们这位真神的本质。所以我们今天不多开场白，也不多废话，我们快快的进入今天很重要的讲题。这个讲题实在是太大了，因为我们要想认识这位神实际上太多了。我们谈神的属性、神的本质、神的旨意、神的作为、神最后的许许多多的成全，那我们要谈的很多。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认识真神当中最核心最基要的开始这位真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神。在人类历史当中有一个人物，今天是我们的福音聚会，所以我们今天谈认识真神的时候，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为我们一些新朋友，他可能刚信，但是他信的糊里糊涂，他可能还没有信，正是很渴慕的，希望很了解圣经为什么叫圣，为什么这本圣经这么奇怪，为什么只有他叫圣，为什么圣诞节只有他叫圣诞节不叫耶诞节。所以很多中国人都说叫耶诞节，耶诞节为什么呢？我们有孔子，为什么他要超过我们孔子，超过我们的老子，超过释迦牟尼？所以就叫圣诞节，就叫圣经。为什么呢？也谈到圣的时候，就是超越的，就是唯一的，就是完美的，就是绝对的。所以我们既要看到这个完美性，那么当我们思考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今天就要带领许多慕道的朋友思考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被世界三大很重要的宗教都秉承为他的祖先，他的祖先。这个人就叫做亚伯拉罕。所以当你查考这个《可兰经》的时候，穆斯林相信他是什么呢？他是伊布拉辛。所以伊布拉辛是穆斯林的祖先，这位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祖先，这位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祖先，所以我们都认为他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号称我们信心之父。所以我们基督徒认为我们都是他的子孙，因为他是奠定了一个很奇特的、很奇特的跟神的一个标杆性的这么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为什么这么奇怪呢？为什么我们都共同认他为信心之父呢？为什么神也认为他还要做多国的父呢？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么厉害？所以我们就要思考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在新约圣经启示当中出现了一句话，保罗在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与神有深深的相交，他甚至说出我现在活不是我，而是基督耶稣在我里边活，他甚至说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样一些话的时候，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神的出口，神的全然代言人的这样一个人，他谈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物变有的神。所以这两句话很重要，你看到了吗？叫死人复活，然后事无变有的神，这两句话原来可不得了，他把神的最核心、最基要、最大的一个能力反映出来了。什么叫做事无变有呢？就是这个世界原来什么都没有，原来这个世界就像一幅白纸一样，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痕迹，然后他就像伟大的一个作家、一个画家一样，他刷刷点点，整个这幅图就出来了。所以他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神，甚至可以这么说，他连背后的那个画纸都没有，连那个画板都没有，这就是从无到有。 那接下来叫死人复活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是生命的出口，他是生命的主，所以这里边就反映了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主宰，很重要主要的源泉，一个是生命的主宰，一个是物质的主宰，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主宰。所以我以前说过，这个世界有五大起源之谜，是人类现在几乎不能够解开的。第一个起源就叫做 宇宙的起源，宇宙到底怎么来的，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么一个物质世界怎么来的。第二个就是地球的起源，那这个地球太奇特了，这个地球有水有氧气有阳光，它合在一起的话，而且还倾斜了23.5个角，所以就是生命产生可能。第三个就是生命怎么起源的，我们从无机界最后出现有机，有机界出现了复杂的高分子，高分子最后出现了生命，这是怎么来的。那么生命到了一个程度，最后出现了高级智慧的，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属性，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创造力，所以它是从哪来的我们不知道。那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这种产物所带出来的文明起源于何时。所以我们五大起源，这五大起源我们说是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文明的起源。那么这五大起源其实可以压缩成两个起源，一个就是物质的起源，一个就是生命的起源。有了生命，自然慢慢慢慢它可能产生人类，有了人类当然也可能产生人类。所以这个物质是怎么来的，这是很关键的。如果物质完完全全是从一个无的角度来讲的话，这就变得非常奇妙。但是无，谁是从无里面真正呼唤出有来？所以我们就要思考这个真神的本质。当我们思考真神的时候，这个真神一定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就是它一定是物质的源头，它一定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亚伯拉罕他所信的神恰恰就是这样一位真神，所以这是奠定了有神论信仰，而且是独一神信仰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石。所以世界的信仰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叫有神论，一类叫无神论。在有神论当中又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多神论，一个叫一神论。一神论信仰在宗教学来讲一般都认为是比较高级的有神论信仰。所以在这高级的有神论信仰当中，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就是你这位神有个基本定义，就是他是物质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在亚伯拉罕系的神当中，就我们就看到了这两点，就是他是使死人复活，使无从无到有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了神的两个最根本的本质，就是创造之主。创造之主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切的大千世界，一切的物质都从他那儿来。第二个就是生命之主，一切生命的现象都从他那儿来。所以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跟一些慕道的朋友和初心的朋友，以及信了很深的朋友但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的思考的人，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物质，这个世界是物质产生的，对不对？是物质构成的啊！我们这个桌子，我们很多很多东西都是物质的，所以我们中国背景的孩子，我们中国背景的同胞都接受过无神论的信仰，接受过。我们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世界完完全全是一个自由拥有的这样自给自足的一个宇宙，透过变化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谈到物质之由的时候，就是物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由就是原由，从哪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两大观点。我们总体来讲概括就这两大观点。一个观点我们叫做化，就是变化来的，就像化学变化、物理变化一样。我们以前有物质不灭定律，就是你这个原子跑到这儿来，这个分子跑到这儿，总过起来不会少也不会多。后来发现了，尤其爱因斯坦这个物能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公式出来了，就发现不对，有的物质会消灭了转化成能量，有的能量会吸收进来变成物质，所以就会出现了怎么样呢？物质和能量转变。所以这样来讲呢，就不叫物质不灭，物质守恒，而叫做物能守恒。物能守恒把能量也变成物质，所以唯物论似乎也可以自圆其说，就是它可以把整个的物质界转换成一个总体的一个能量，也可以把整个能量消解成一些不动的物质，也可以这样说。所以 不能守恒信奉，就认为这个整个的世界，整个的这样的宇宙就是这样的啊，生化生生不息，生生不息。你问他源头吗？没有源头。你问他终结吗？没有终结。这就是唯物论告诉我们的，就是无始无终，自有永有啊，自给自足。所以宇宙以外再没有别的，宇宙是唯一的一个彻底封闭的系统。彻底封闭的就是宇宙以外再没有任何的交换，没有信息的交换，没有热能的交换，没有热分子的交换，没有任何的交换。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一个系统是这样，我们身体啊有层皮啊包着自己，但是我们身体和外界有啊物质的交换，有能量的交换，热能交换，热分子的运动，还有信息的交换。所以我们任何人都不存在一个封闭系统，只有唯物论认为的宇宙是处于封闭系统，因为宇宙以外再没有形而上的东西。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彻彻底底批判形而上学，就是没有形而上的东西。所以这就叫做化。第二个观点就是变啊，我们说变性法，小孩咱变字来讲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从没有哎变成有来了，对不对？所以有变性法，那这个变字就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从无到有。所以我用这个变字来反映出另一种关于物质产生的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它是从无变出来的，它不是运化出来的，不是啊，这个摩尔当量转成那个摩尔当量，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分子的总的啊质子数还有质子这个质量相同，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变出来的，就从无到有这样变出来。所以从化来讲的话，我们就叫做唯物论。唯物论基本上就是持这个化的观点。然后变的来讲就是本体论。本体论来讲，什么叫本体论呢？本体论就是有一个原生的一个母体，其他的东西都是从这个母体演化出来的，这就叫本体论。所以本体在哲学当中叫 ontology 的意思就是 onto 就是存在的意思，就是它那个最原始的存在。这个最原始的存在不仅它有一个永恒的存在，而且它还有一个基本的能力叫做实在，就是 becoming， 就是 make being happen， 就是它自己存在，同时它还是别人别的存在叫做实在。所以这是一个本体论。所以本体论唯物论所导致的实际上就是无神，本体论实际上是有神，这个本体实际上就是神，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从化的角度来讲，唯物论化的角度来讲，如果20年前，特别是25年前，就是8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这样想。所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上大学那个时候84年到86、87、89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还有天文研究所，还有许许多的啊，这个地球物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包括当时的方励之啊，包括现在反有神反的很厉害的，跟这个方舟子在一起的这合作兄，当时他们都在大声疾呼，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宇宙大爆炸理论可能不对，可能不对，证据不足。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一个唯物论的观点，如果他们相信宇宙大爆炸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宇宙时空有个起点，明白吧？这是很可怕的。如果宇宙时空有个起点的话，那就是宇宙不是自由拥有的了，它有一个开始，那很可能还有一个完结，那宇宙也处于一种过程当中了。那宇宙外部的话，到底什么是宇宙开启这个东西呢？因为从因果论来讲，如果宇宙有个起点的话，它一定有个原因，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它就不是个封闭系统了，这个封闭系统以外还有存在。所以他们一想这个东西就不敢想，哇，就觉得这个样想完以后唯物论整个就崩溃了。所以他们当时非常他们 fully realize， 完完全全意识到这个东西不能再退了，如果退完以后我们整个唯物论的整个根基就动摇了。所以当时他们基本上采取一种挑错的办法，就是 OK， 可能不对，可能证据不足等等。我个人那个时候大概是88年89年的，我还记得很清清楚楚的，就几个科学院的院士在辩论啊，其中合作修啊，当时他已经是学部委员，他已经院那时叫学部委员，所以他就谈可能不充分，还是相信宇宙是自由拥有的比较好等等。那么很遗憾，到了92年的时候，就有一批新的发现就出来了。到了2005年以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发现，大概是2003、2005年又出现诺贝尔奖金得主， 又发现了原来宇宙大爆炸有几个很难辨驳的事实，很难辨驳的事实。我们看一下这幅图，告诉我们宇宙原来产生一次大的爆炸。这个大爆炸按照真正的推算的话，它可能出现在一个极点当中，一个极点，这是非常无穷小几乎是没有空间的那个极点，然后产生巨大的一个裂变。这里边有不可辩驳的三个很重要的证据，一个是在20年代初有一个叫哈勃的，他从望远镜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红移现象。什么叫红移现象呢？就是简单的说，我们投一个石头放到那个湖泊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浪的怎么样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开始的时候甚至这样，原来振幅慢慢的变大了。是什么呢？它越远，它的波长越长。所以我们听火车的笛声的话，它噔响的时候，越走越远，怎么样呢？拉的线越长越长，就是它的波长。声音越低，波长越高；声音越尖，怎么样呢？它的振幅越大，它波长越短。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哈勃用望远镜的发现呢，所有的行星几乎都往四维产生了红移的现象，就是它的整个发出来的这个波长的话，那样的一个红外线的波长在逐渐的缩长。这就叫做红移现象，所以这就反映出整个的宇宙在往外面膨胀。哇，他发现这以后，当这个当时的爱因斯坦看到这以后，哇，他就悔之晚矣。他说：“当时我为什么设定一个宇宙不变的这个变量呢？如果我当时早看到这个时候的话，那我可能就又获得一个诺贝尔奖了。”他很遗憾，因为他想当然的认为宇宙是一个常量，宇宙是不变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呢，人类就又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就是如果宇宙真产生一个大爆炸的时候，那它一定有些残存。这个残存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一种背景辐射。这个背景辐射是两个科学家他偶然的用各种各样的一种接收的装置用各种角度反往宇宙接收来接收去，总发现有一个背景的一种辐射，一种背景的倒映，这就叫做背景辐射。这个背景辐射产生以后的话，哇，它就证实了原来只有爆炸以后会产生这背景辐射，而且它的频率到一个程度还在低于一个很低的程度，这样的正好符合他们测定的这样的程度，所以再次证明宇宙爆炸有非常不可辩驳的证据。到了21世纪初，又有一个伯克利大学的一个科学家，他就发现了如果这个爆炸以后所产生的这个背景辐射，它是背景能量，辐射都是能量，如果是一种完全散漫的，是热力学的这种散漫的，完全是一种混沌的，没有任何的结构的，它就不可能产生宇宙，也不可能产生星体，也不可能产生星体之间的互相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他就证明，他说如果产生这个东西，它一定会有一个波动，这个波动产生以后，它就会相互吸引，它会透过核子力，透过万有引力，它会吸引，吸引就会凝聚，凝聚完以后就会产生星球。但是这个波动的概率小到一个程度，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把一个墨水点到水里面，它慢慢扩散，扩散完以后它就完完全全均质，完全变成一个混沌的现象。但是这个混沌当中，它如果产生一种真正的有节律的一种波动的话，它就会再聚集，就很奇特。所以他就这样测了一下，最后呢他算出来了大概十万分之一，就是产生这波动的几个十万分之一，这已经是很难了，因为十万分之一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是不可能的，明白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测出了，最后测出了真正的出现了一个波，就是他整个在宇宙这个背景的这种辐射完以后，这种混沌状态上，原来不是混沌，原来它确确实实有一个规律的一个波动，因为有这个波动，所以这个宇宙它会形成结构，这个结构慢慢形成有序，有序慢慢形成一种高度的发达的这样的一个序列，这就叫做现在形成的这样的宇宙，这个星系，这个整个的这套体系就出来了。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体系就出来了，这就是宇宙的有序的周而复始的非常有秩序的东西。那么如果从大爆炸来讲，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爆炸，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惨痛的一个爆炸，这就是投到广岛的原子弹，这也是一种爆炸。那么爆炸给我们的感觉完完全全是无序的，而且爆炸是脆弱有序的， 就是有序的东西经过爆炸它就变无序了。所以没有听到一个无序的东西经过一爆炸包括变成有序的，对不对？世贸大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投几个炸弹的话它又起来了，那多好呢？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呢爆炸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一炸怎么样就乱七八糟，整个就彻底的房倒屋塌，这样就。所以广岛炸完以后这样一个城市就变成这样的，它完完全全变成无序的了，它不可能有序，明白吧？所以你再看人类，这是广岛这个存留的一些老太太。所以人的皮肤，人的这种结构是非常细致非常细腻的，但是爆炸完以后它经过辐射完以后也会变得非常非常衰败非常腐烂，也就是它的有序度会下降。所以你看人会变成这样一种腐烂的一种状态，这是爆炸。那我们就看这个双子塔，这个双子塔本来是非常有序的，哇，它是严丝合缝一条一条一个楼层一个楼层的，最后它爆炸完以后它就成这样了，所以它就变成无序了。所以宇宙真正是一个 Big Bang 的一个理论，真正产生大爆炸，那么这个大爆炸的结果它一定是无序的。但是现在很奇特，大爆炸以后它出现了一种有序的波动，这个波动最后慢慢形成一个有序的世界，就意味着这个爆炸跟我们普通的爆炸完全不同，不是一个普通的爆炸，这是一个特殊的爆炸，这是一个有预谋的爆炸，这是一个背后有着文有着啊一步一步的严格的计划的一个爆炸，所以它才形成有序的一个宇宙结构，有序的星系，有序的各种太阳系地球，慢慢慢慢形成有序的人类，所以它不是一般的爆炸。所以我们就谈到了无神论，如果是无神论，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困境。如果大家你现在我们有的朋友啊，我们有的朋友今天也来了啊，他还没有信，但是他愿意思考，那我就带你思考。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如果你相信这个宇宙是一个封闭的，是一个自由拥有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那怎么样呢？那你面临着三个不可逾越的问题。一个问题，纸壳来，就是物质从何来？物质最小的结构，我们到质子，我们到电子，我们到中子，这些质量是从哪来的？物质是由质量构成的，质量它是有重量有体积彼此之间有引力，说这个物质世界是从哪来的？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是原子中子质子这样的一些微粒子构成的，形成一个巨大的啊有形的我们叫做微观世界中观世界和宏观世界，这些世界都是由物质构成的。所以质从何来呢？如果你相信无神论，你要解释这个纸到底是从何来的。第二点，力和出，它光有纸的话，你比如说这个东西放在这儿，这个东西放在这儿，如果我不拿我不喝的话，没有推动它动的话，它是怎么样的？它是动不了的。所以纸的东西若没有力若没有能的话怎么样呢？它就像一个土堆一样，它趴在那儿，它死在那儿，它完全动起来的。所以一定有一个动力在动，而且这个动力而且还是很有序的，它不是乱动啊，像狂风哇一下子把有序东西刮坏了，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它是一种非常有序的这样一种能力的推动，最后把这个纸最后搞出一个非常有序的结构。所以第三点很重要，就是虚和有。那秩序是从哪来的，对不对？如果从无神来讲，物质从哪来，质量从哪来的，能力能量动力从哪来的，秩序从哪来的。所以这就跟我们现在所发现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完全不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怎么样呢？这个物质若没有一个信息外面的加入，能量外面加入，智慧外面加入的话，它就会慢慢的散漫到一个程度，混乱混乱混乱，达到极高的一个混乱，最后崩溃，最后完全变成混沌。这就是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所以无神论你要摆脱这三个问题，你要解答这三个问题是很难的。所以我们说要更需信心，所以你要相信无神论是这个世界真正产生的缘由，你需要更大的信心，对不对？当我们听唐牧师谈的时候，他常常引述康德的一句话，他说当你思考这个世界是无神创造的时候，你所需要的信心比相信有神的话要大得多得多得多。 令箭里边都是小概率事件。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思考一个更深一点的问题，就是有神之祸。就是你说 OK 无神论确确实我太难办了，但是有神论真的就这么合理吗？所以思考来思考去，最后有神万物都是这个东西 OK， 你说神啊是万物的第一因啊，万物的这种原因，最后推到一个很可怕的结果，那么神是哪来的啊？到底神背后的第一因是什么？神背后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世纪之交啊，上个世纪初期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就叫做罗素，他就提出这个问题，对不对？罗素是个哲学家、作家、一个诗人，是很有意思、很聪明的一个人。他到80几岁还谈恋爱，是非常爱的坚定的一个人。他认为自由、人类解除人类的贫困和这种爱情是人类最需要追求的、最美好的东西，说明这个人确实是精力充沛而且很聪明。但是他提出了一个他写了一篇《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其中就有一个问题，就谈到了。那么我们都相信有神，那么神到底是哪来的呢？神从何来？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想过这个问题举手一下。 OK， 感谢主。想过这个问题，那好，我给大家做一个破解。这个破解不一定让你满意，我告诉大家其实也没有这么难，真是神来破解你才满意。我只是告诉你，从哲学道当中你这个东西解释不通的，你走不通的。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问出这个问题的人实际上都犯了经验主义的毛病。什么是经验主义呢？就是按着日常的经验，哦，太阳从东边东西边落，哦，太阳就从东边落西边落，哦，太阳从东边落，你看围着地球走嘛，等等等，是犯了经验主义的东西。所以什么是经验主义呢？原来因果论这个观念，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这个观念原来是建基于什么东西呢？建基于偶存经验归纳。什么叫偶存呢？偶存的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存在都不是必然的，我们所有的存在都不是永恒的，我们所有的存在都有个开始，绝大部分存在都有个结束，它都有一个周期啊，它都有一个起一个落一个存在这个东西。所以释迦牟尼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透彻，他看到了大千世一切东西都在变，原来没有本质，都在变，每时每刻都在变，没有一个固定的本质，没有永恒的东西，所以万物皆空，他就出来了，没有本质就是什么，就是全空。所以原来我们的相信万物啊，最终都有个因，因推导出来万物万有的因就是神啊，神背后的因到底是什么？我解释不通，然后就崩溃了。啊，基督徒在那哇，大伤脑筋，确实我解释不来，面红耳赤，没有办法。原来你告诉他，你这些东西都是从偶存的现象界的经验得来的一种归纳，明白吧？归纳什么归纳法呢？就是今天是这样 ，OK， 这样，明天是这样，明天是这样，是想当然的，所有都这样，这叫做归纳。偶存经验，就所有的万事万物基本上都是偶存的，宇宙也是偶存的，因为宇宙我们现在知道也有一个开端啊，就是宇宙大爆炸。既然是偶存的，都有开端啊，开端背后都有一个经验，都有一个原因，所以按照这个经验，我们就得出了万物都有个原因，明白吧？那么从神来讲，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得出另外一个叫超因果论。超因果论它不在因果论的里边，我们叫做非偶存之性。我们发现整个的这个世界，如果把真正的神也包括进来的话，我们会发现除了偶存以外还有一个非偶存，还有非偶存界，还有一个非偶存。那非偶存的属性就是超越因果，超越因果，大家能跟上吗？这是哲学当中，就是它是永恒的，它不需要存在，它不需要原因，它也不需要结果，它不是一个有起始有终点，不是这样，它是就永远的这样一个，哦，这叫非偶存。非偶存是超越因果的，它不在偶存里面。我给大家勉强的举个例子，当我们在现象界当中，我们生活在整个的空间物质世界当中，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每个东西都有一个质量，每个质量都占一个体积，每个质量都有一个重量， 所以怎么样呢？它有一定的体积，一定的重量。所以我说，我现在带着5000本书或者10000本书。他说他完全不相信。为什么完全不相信呢？因为他就想象一本书总得要几页纸，几页纸的话总要有一个质量，质量完以后占体积，总要有个重量，所以有体积有重量，一本书大概差不多啊，这个3两。然后你1万斤的话，那就是几一吨左右的话，你根本背不了。你看看，这就是按着质量这个世界，按照原子这个世界，按着物质这个世界来思考信息的世界。所以我最后我把电脑拿出来，都在我电脑里面了。你看到我电脑里就，我现在电脑里就有几万本书，真是这样，一克也没有增加，一个毫克都没有增加。哇，你完全不理解，你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一本书总是要有重量的吗？这本书总是要有重量的，它完全不在一个领域里边，它不在一个范畴里边。明白吧？所以当我们思考啊，这个世界总要有一个原因嘛，这万物从来总得有原因啊。这个桌子肯定有木匠去打的嘛，那个椅子摆在那肯定有人放的，那个椅子成为这样总要有一个设计师嘛。它是物质界的这样子，就是偶存界的一种推理，一种形成的一种因果律。这个因果律在超偶存界就不同了。所以大家在这方面稍作钻研的话，你要注意两个词，一个我们叫做 contingency 在哲学当中叫做偶存，然后 incontingency 就是叫非偶存。非偶存就是神的世界，非偶存就是神的世界，大家记啊，非偶存就是神的世界，它不需要在偶存界有这样一个因果链，因为它是超因果。明白了吧？我们哲学这里边是有一些需要一个哲学的突破啊，观念的突破，所以才有圣经当中非常伟大的一句话。当摩西在旷野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就问神，他说：“那些人当问我见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位神到底我怎么称呼他呢？叫什么名字呢？”神就给他了一个回答，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哇，原来神只有神是自由拥有的。这个自由拥有的原文就是 I am that I am， 或者 I am I am， 或者 I am that I am， 有个连词。这个词 am 它是用一个现在时希伯来文的意思，它就是永恒的，它没有过去，没有将来，没有现在，它是个永恒的。所以呢，它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说我就是我，这就是耶和华的这本意。耶和华最后翻译过来原来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姓耶名和华这样一位神，不是这样。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的音译啊，音译这是自由拥有。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啊，当我们有些非信徒啊，耶和华听得很滑稽嘛，就姓耶名和华，原来耶和华的本意是自由拥有，你就觉得哇太震撼了。这位神，这位圣经其实他自己太奇特了，就是说什么呢，他无法把自己认同于任何一个东西，明白吧？所以我们会说谁是孔子呢？啊，孔子，我们向外国人解释的时候，孔子就好像你们希腊人的，你们西方的苏格拉底。谁是苏格拉底呢？啊，向我们中国人解释，就是你们中国的孔子啊，类似，我们会这样类比，你知道吗？类比，但是怎么样呢？神不这样类比，神不然，谁从来不类比，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圣洁的意思就是唯一的，完全不混杂的。我要想表达我自己，我想描述我这位真神是到底什么呢？就是我就是我，我没法用任何的其他的偶存界的任何事物描写，只要我一描写怎么样呢，你就误导了，你就错了，你就误会我了。所以神很伟大，神说我就是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我类比，我也不可能跟任何人类比。我们偶存界的事物总是可以类比的，总是可以打比喻的，唯独神是很难类比的。明白了，我们常常在定义神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不是，就是神不是孔子啊，神不是偶存的，神不是太阳，神不是，最后我们是常常是这样的说的，明白吧？而不应该说神就好比太阳，神就好比太阳，这样比较起来的话，它总是有局限，总是把神会残留一块残留一块。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集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勉强的能看到神的某些特点，所以我们形容神的某些属性的时候，我们用神是父啊，神是恩慈的，神是主啊，神是等等，我们可以这样，但是把所有东西加在一起，也不能完完全全把神的这样的一种超越性都概括起来。 这是这句话啊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所以中国无独有偶，中国也有一位很伟大的一个先知性的人物啊，这个先知是普遍形式的先知，他怎么说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天下万物生有，有生有。这是谁呢？大家知道吗？哎，这是老子说的，这非常有意思。老子太神奇了，他超越了，他看到哇，这个万物好像都是，你看这个木头是从这个椅子木头做的，木头是从木材砍来的，木材是别人栽种的，它都是有嘛，有有相生嘛，有有相生，有有相生，相到一个程度，它突然间从无产生出来的，所以这就是这个人太伟大了。他发现了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如果说天下万物生于有，这句话就比较一般，唯物论就是这样的，万物生于有。老子最伟大的贡献是有生于无，这个最可怕，所以老子的东西最接近圣经，非常接近圣经，很接近圣经。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生命之源。生命之源也是很难说清楚的，因为现在对于生命科学来讲，我们都研究非常细非常细的到分子生物学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是研究不透的。什么东西呢？就是100多年前200年前左右，那个时候人就提出了一个叫做生命的元素，哇，中国人叫元气，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研究不透。所以西方的分析哲学研究来研究去，我们最终会研究到基因，研究到基因当中的许许多多的啊一些基因组，哎，这样的东西氨基酸，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氨基酸组合过程当中，推动组合当中的那个气，那个气似乎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像风一样的随便偶然吹过来的气，而是非常精确的，当时哎吹一下，像能量给你添加一下，就像我们手一样，哎，就给你像这样像拼起来一下啊，是这样的东西，是这样一个气，它不是简单的气。所以生命这个元素，中国老祖宗叫做元气的东西，我们现在是很难研究清楚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基因呢弄得非常非常好了，都放在这儿了，就完完全全基因都复制出来。怎么样呢？若那个气没有的话，这还是一批死的原子，死的高分子。所以那个气一来，哎，它就可以复制，就可以动了。所以到底这个气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现在科学很难研究这个东西。就是很显然，这个气又有一个根源，所以这个根源我们是不知道的。关于生命之源，也有两大阵营，也有两大阵营。一个阵营叫做我们叫做演，演的意思就是繁衍演化啊，这个进化的意思。一个啊，我们说叫造，叫造出来，造出来的。所以两个阵营，一个认为它是自然演化从低向高，哇，这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进化论。那么从创造来讲，它是背后有一个高级的一种超越的智慧者，这个智慧者按着他自己非常非常精巧的设计，他是创造的，所以就叫做创造论。所以进化论给我们导致的是无神，创造论它一定带出有神，对吧？所以创造，所以关于生命起源有诸多诸多的学说，有外星来的，有什么火星过来的啊，有等等等等，啊，有地球深层次的啊，现在有说地球深层次有一种啊简单的细胞的东西，然后慢慢慢慢怎么是过来的？所以总有，那总的来讲，基本上就是这个两个理论，一种是自然的演化，一种是神秘的创造，神圣的创造。那么我们先看进化论之困。所以进化论到今天160年，人们会发现它已经出现了许许多多很难以自圆其说的东西。我给大家总结四点，这四点正好是危机四伏的四，就是危机四伏，有四个危机，当然还有很多危机，有具体的危机，我把它归纳为四大类的危机，大家听好，以后你再解释，尤其像中国人解释的时候啊，尤其我们去中国啊，像高级知识分子，像做生意商场的人，当你们去解释的时候，你就用这四面啊，就解释出来了。第一点叫做化石之缺。达尔文那个时代呢，因为地质学还各方面的考古还不能像今天这么发达，包括很多的深层次上的一种探测还没有像，所以他当时就缺少许多化石。缺少许多化石，他就想当然的认为，他说人类科技发达的一个程度，最后一定把 整个物种之间进化当中的那些缺失的那些链最后都补齐了，最后形成一个所谓的进化树。进化树很形象的告诉我们，就是从原有的一个单非常简单的一个单细胞的生物，最后演化成哇纷繁复杂的大树一样。所以它从一个原点开始，然后就会变得很复杂。所以从小到大是一个这样的重力的这样一个形象，像一个树一样。所以当时他就提出了，他在他的物种起源里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生物的进化是渐变的，他说我的理论若没有找到这样的进化的一点一点变化的这样的一个链，这样一些化石的话，我的就破解了。我的进化绝对不是跳跃的，绝对不是像后来发现的一些突变论一些东西，不是，他说不是跳跃的，都是渐进的。所以渐进的就是它这样的变化都是一种什么呢？线性的啊，就是我们不是离散的，它是一种连续的啊，连续的这样的。所以从马啊，然后到始祖马到马之间，哇，它应该有许许多多的变种，最后到现在的马，所以只不过化石不够，它是这样一种观点。那么这样的观点到今天16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的发现依然是巨大的空缺，就是我们发现物种之间，尤其是物种的门、物种的纲、物种的科、物种的属这些大的这个之间的话，没有任何连续的迹象，没有任何连续的迹象。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把达尔文的很重要的这样的理论的根基就给挫败了。第二个就是退化之时，就是现在呢，从中观来讲，我们现在有太多考古发现了，就发现没有中间依然是非常非常稀疏的，没有。但是我们进入微观，到了分子生物学，到了细胞啊，细胞里面细胞核，到了最后基因，到了这个啊高分子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最后就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所有现在实验都指证，只要是变化都是退化。99%都是退化，对吧？所以大家会，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叫《退化论》，这本书写的精妙绝伦，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啊物种学家，他写的《退化论》，他引出了现代科技，发现了许许多多的最新的发现，那其中就谈到了人的身体每一次的变化，大概至少有100个蜕变。到300个蜕变，100到300，100是最低的估计，最保守的估计，那正常估计应该是在300个左右，就是我们每一个干细胞一裂变的时候，就会出现300个这个基因复制的时候的缺失或者错乱。就好像我们打字，我们一本书打就会说以前誊写，以前没有复印，以前是誊写，誊写过程当中几乎上每一次，而且它誊写不是有智慧的誊写啊，它是自然的这种誊写啊，它不是有智慧的誊写，我们有智慧誊写一看这个错了我们还可以改过来，但是自然选择，按照达尔文谈的自然选择，它是完完全全是一个盲目的这样的一个复制誊写选择，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只能错的越来越多，错的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知道当人读一些文字的时候，它有一些错误的话，它我们根据上下文我们通常可以连起来，所以基因在做这个的时候的话，如果错了一点的话，它还不影响它的表现性，就是我们很多基因已经缺损了，但是我们表现出来的，我们腿还是腿，胳膊还是胳膊，我们还能表现出来，但是它总到有一个极限，突然间 collapse， 突然间这句话乱的太多了，我们总是看不懂了啊，这句话就抹掉了，明白吧？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说有这么多突变，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人模狗样，还是这样人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还可以解读，它表现型没有变出来，所以当它突变到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就 collapse， 哇，就彻底的毁坏。所以为什么年轻的孩子很少得癌症呢？现在也有，但是很少。但是肿瘤一到了老年人，越到中年以后慢慢就来，因为它积累到一定程度，它 collapse， 一 collapse， 哇，它就出现其他的组织，它就按其他组织复制，完全不在你的控制下了。啊，它有个积累效应啊，它的整个的这 mutation 呢、啊、，mutation 就是这种衰变的、啊、这种裂变，它会有这个东西，所以退化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真实。这本《退化论》这本书写的非常精彩，它里边告诉我们，即使出现了好的，就是偶然非常非常小概率说出现，都有一个进化，就是万一不能誊写当中，写出来一个漂亮的词，这是很少见的，对吧？很少见，但是呢。 因为他的基因组和他的表现型之间有很多很多层次的一种改变，他也不足以表现出来他一个在种里边的一个优化。简单的说，他用了一个叫做豌豆公主的那个念，在大概是格林童话里面有这么一个童话，大家记着不记着啊？就是有13层的垫子，这个公主哇，真是娇生惯养，她的皮肤娇嫩到一个程度，底下有个黄豆，然后垫了13层垫子，她躺在那儿就觉得腰背上隔得慌啊，这就是这个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会发现啊，当真正的基因里面出现了一些小的啊正向的变异的话，因为它隔层好几层啊，它隔了好几层，包括细胞，包括组织啊，包括整个的器官，包括等等，出现以后，它层层消解，层层消解，最后到它表现出来，它已经表现不出什么东西来了。所以它在自然选择当中，它起不了作用。就是偶然的跳出一朵浪花的话，不可能产生大的气候变化，明白吗？啊，一个小的浪花，它不会产生大的气候变化，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一种负反馈的东西，就给你消解了啊，你出不来的。所以现在的微生物和这个分子生物学告诉我们，退化是存在的，而且退化是基本的事实，不是进化。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寒武之变。寒武之变就是离现在大概5亿1000到4000万年前有一个寒武纪。在寒武纪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次大的生物的大爆炸，我们有一个宇宙的大爆炸，还有一个生物的大爆炸啊，叫 Cambrian Explosion。 Cambrian 就是寒武纪的意思， Explosion 就是生物大爆炸的意思。就突然间很多的物种一下子出来了啊，在短短的几百万年，大概10万到100万年间，突然间都出来了。就出来到一个程度啊，大概是现在我们按界门纲目科属种的话，我们植物界、动物界、微生物界这几界，现在有3界说、5界说，这里边当中这几界都有了，就植物、动物、微生物都有了，而且都在这个地层里面，这是很奇特的。那么在动物界当中，我们基本上出现了35到40个，我们叫做门，我们叫做纲，在这三个当中，绝大多数都出来了，绝大多数出来了，80%左右都出来了，就我们都能找到化石，而且都在这一个地层里面。这个地层后来发现不止中国有，就中国有一个非常标准的地层，这个在哪呢？就是在中国的云南有一个县城叫澄江县，有一个山，在那个地方找到了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么一个地层断层。后来在加拿大也发现了，后来在美国的达拉斯也发现了，原来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寒武纪的这种宇宙大爆炸的断层。所以这是进化论最难解释的，因为按照渐变的学说的话，它一定有地层很重要，就越表层的话越复杂，越浅的越浅。但是从单细胞的植物，我们现在发现一些东西，到这个东西按照现有的学说进化了大概30亿年，那突然间就在这个上百万年之间突然间出现了所有的复杂的生物，这叫做寒武之变啊！现在是进化论没法解释的。最后一点，离散之存。离散之存就是在达尔文那个时代，就有很多很多的学者专家，那个时候的水平都不比达尔文的声望低，他们非常非常细致的倾听达尔文理论，然后做研究，研究来研究去，研究来，包括解剖学，包括当时的像这个孟德尔所谈的这种杂交这个东西，最后大家从现实客观到理论归纳，最后都发现这个物种是离散的，物种是离散的，就是马就是马，驴就是驴，狗就是狗，猫就是猫啊，这个有机物这个脊椎动物和非脊椎动物之间都是离散的，没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是脊椎非脊椎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是离散的啊 ，individually 啊这样的 independent 这样存在，没有一个连续的这个东西，这叫做离散。就是物种之间，我们知道事物存在当中就是有离散的。你比如说人类啊，现在很多很多存在都是离散的，一个男一个女，这是两类的啊。电灯一个开一个关，没有中间又开又关，没有一个男又男又女，没有这样啊。当然现在堕落了，因为变化了，也有出现两性的，但是总体来讲它是离散的，就是一个男一个女，就是这么简单。所以生物界原来给我们看到的物种之间是离散存在的，不存在中间连续的那种变化，不是这样的。 数学当中，对不对？我们有离散数学，就是你的解，它不是连续。这是那个时代很多一流的科学家都坚持的，而且到现在确确实实是无可辩驳的，物种的存在是离散的，不是连续的。所以这个理论在92年澳大利亚有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生物学家，这个人是个集大成者，这个人叫 Michael Denton， 这个人他 Denton D-E-N-T-O-N， 这个人写了一本非常棒的书啊，这个书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啊，我那儿有，所以大家可以去上网去看一下，上网看一下。这本书我看完以后我很震惊，这个人真是个集大成的人啊，这个人不是简单的一般的生物学家，他把整个的进化论当中方方面面方面面150年来各种流派学的，现在包括现在的一种自主生物的自组织理论，他都烧进去了，都谈到了，所以他就提出了进化论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理论啊。所以大家看这本书非常精彩，非常精彩，他列举了太多太多的事实了，所以我们叫做积极可畏，这进化论现在就是积极可畏啊，我们也可以叫做危机四伏。这幅照片就反映了当时按照化石给我们看到的一幅什么呢？一幅寒武纪那个时代所有的物种突然间共同生存，然后它在地层当中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复杂的化石表现，这就是寒武纪的这个特点。那么神创论之起，那么关于神创论当中我们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啊，有许多的奥秘，有许多很多东西，但是有几点是非常奇妙的，我们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不可否认的。有几点我给大家思考一下，就圣经启示的。第一点就是生气之存，我刚才已经谈到了，就是你把 DNA， 你把一个心脏各个方面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如果那口气不出来，这个心脏不会蹦蹦蹦跳，明白吧？所以以前小的时候我们都有解剖学，都上过解剖学，当一个青蛙你把它解剖以后，你把心脏拿出来，你把心脏放在纸杯，它就在那吭吭吭吭吭吭跳，明白吧？当它最后跳到一个程度不跳了，其实这个心脏我们从物质学方面来它是完好的，但是到底是什么那个力量让它跳，我们现在做人工呼吸，我们现在做人工抢救的时候，哇，手压它，压它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唤起一种很奇特的机制，让它跳的那种生命的那种气息，生命的动力再去恢复它，而我们没有办法说打一针或者是用一个什么气吹进去以后它自己就跳起来了，所以我们人没有找到那个生命气息那个东西。但是很显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这么生命气息，如果没有这个生命气息的话，我们生命马上就完结，对不对？死人和活人就差这口气，我们人生老年人死的时候衰老之死，他那口气吐完就死掉了，年轻人真正去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多器官都是蛮好的，但是那个气没了他就完了，所以生命之气就是很有意思，中国老祖宗就把它变成一种元气，所以这个元气很重要。你看我到了这个年纪，人男人到了42岁以后元气慢慢衰竭，非常明显，我告诉大家，大家不可逾越的一个生命规律，就到了40岁人生高峰就进了，慢慢慢慢他就会出现老人先老，他腿脚先别扭，然后慢慢慢身体也比较懒，慢慢那个气那个元气了。但实际上呢你仔细真正的分析了，其实胳膊腿是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那个气莫名其妙的就少。我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冰箱或者一个空调，你用久了那个里边有一个很奇特的制冷的气体，就是氟利昂气，那个氟利昂气你每转一次，每压缩每转一次，它都有少量的挥发和泄露，都有少量的东西，然后它泄露一点到一个程度弄弄的就没有了，所以虽然你还有这样的一种响动这样一个功能，但是它不制冷的。人生似乎也背后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气，这个气主宰着人的生命，因为有这个气在，我说我的手提起来它就提起来，我说我降下来就降下来了，而且它不仅控制我这个东西，它还可以透过神经复杂系统控制我手非常精确的这样一种行为，这就是这个气叫生气之子。第二个来讲呢，灵魂之运，除了生气以外，我们深深知道我们这个生命的神吹的这口元气不仅使我们身体可以动， 我们还有丰富的一个精神世界，我们还可以想，我们还可以创造啊，我们可以想的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身体只是一个很苍白的一个载体，我们身体实在是不算什么，而我们真正的那个丰富的世界实在是太算什么了，明白吗？所以把一个达芬奇放在这儿啊，和一个这个谁施瓦辛格放在这儿，一个身体很大，一个这个啊很大，到底哪个更可贵呢？很显然，这个精神世界更丰富的东西更可贵。所以我们的灵魂确实在运行，我们的灵魂实在是太丰富的一个世界。这个灵魂实际上主宰我们生命的价值，而且呢，我们现在从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的奇妙的东西都看到，这个灵魂的运作虽然跟身体有复合，但是当身体它灵魂脱离这个身体以后的话，这个灵魂似乎还有一个去处，这个灵魂不是魂飞魄散，不是没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人死灯灭，不是这样的，这个灵魂确确实实还是会有一个存在。所以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拳击手，打拳击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是福州的一个高干子弟，那个时候呢他特别嘲笑基督徒，因为当时我们知道福州有个神学院，他家呢就住在神学院，他从他的阳台就看到神学院的后院，所以当那些神学的生一些女孩子啊一些姐妹在那唱歌的时候，他在那总做恶作剧，在那一方面笑一方面说呼呼这样下，就是那点就比较尴尬，就这样子，所以他就做这种恶作剧，完全不敬虔。然后呢当他打拳击的时候，他现在信主了啊，信得很虔诚，他打拳击的有一次就被人打到了这边，他据说这边有一个什么线的问题，他打到这个地方要打狠了的话人马上死了，所以这拳打过去以后的话，他就自己就发现自己是这样哇倒下去了，倒下去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灵魂唰就出来了，这个灵魂飞得很快，然后就看着他的身体哇才倒下去了。那当然这里边就有神迹的东西，有怜悯，最后他躺下去很长时间，大家都以为这个人完了，最后几个小时以后他又恢复了，他又回来了。所以他深深知道灵魂这个运行不光是依附于肉体，肉体真正他脱离以后的话，灵魂还有一个奇特的一个独立 independent 的一个 being 一个存在，还有这个东西。所以灵魂这个东西恰恰是我们生命最奥秘的现象，而是我们现在科学知之甚少，而且常常又无从入手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三句就是死亡有归，死亡有归，我们死亡常常就是啊回归泥土，回归死亡，火化也好，埋葬也好，死亡好像是人生最后必然走进的一个大门，必然走进的一个归宿，是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万物真正都奔向死亡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早晚会死寂的，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有生命了。但是我们会发现世界的人口哇在变多，对不对？世界的植物动物各个方面我们发现都在丰富起来，不是像以前那样，至少人类，至少我们现在的鸡养牛，你看为了人吃的话，我们现在养鸡场，你看多少鸡，养牛多少牛，在下我们现在的生物在变多了，不是在变少，人类也就是这样，所以一定有一个生命。所以生气之存，灵魂之运，死亡有归，生命有门。所以生命有门的意思是什么呢？生命有个闸门，生命有个源泉，最后这个生命要从这个源泉滚滚而出，也就是生命一定要有一个本源。那么我们看这样一幅花朵，这么美好，也越喜欢它里边有非常精致的一些传导系统，一些运输系统，一些养料的或方面分散系统，它非常精致的东西。当这个东西根断了以后的话，那很快的就枯萎，很快就变成这样的。那么这个气息，这个带领这样的一个植物运化的这样的一个气息，只要是一断，我们马上就看。你看大家现在坐在这儿不好，对不对啊？我们有吃有喝啊，有消化有排泄，我们维持自己的正常的哇我的整个的一个啊生态系统，我们说是这个一个生物的这么一个循环。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循环当中，只要是哪一个地方出现一个断层，人就完了，人就死了，人死了以后马上就怎么样了，马上就进入腐烂的过程。所以你看我们人现在多么好，是不是一起早晚上都漂亮起来了，但是只要是一断，使人马上就走。所以我以前给大家讲的时候，你看秦始皇这么伟大这么伟大这么伟大， 那秦始皇很可能得了排泄或者是尿毒症之类的一个东西，很快的就死了，三天之内就臭了。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三天就腐烂。那是还不可一世的卡扎菲，卡扎菲多厉害，当一个枪打完以后，几天就臭了。人身体就原来就这么脆弱，到底背后它运转的推动的那种气血，我们叫做气血，我们叫做血脉，我们叫那元气，到底那个生命体到底是什么呢？这很显然是个气，所以中国老子能谈到就是一个元气，一个气字。但是圣经希伯来人也谈到是股气，那么由这个希腊人谈到这个生命当中也是一个气，所以灵这个东西，灵魂这个东西，原来这几个古老文明当中都用气来代表，这是太奇妙了。这是太奇了。所以我们再看诗篇怎么说的，诗篇有104篇谈到了神伟大的创造，它里面有句话，他说你发出你的灵，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 Ruah 这个意思就是气，就是风，就是呼吸的意思，这是气的意思。你发出你的生命的气息，然后怎么样呢？也是灵，这个气息代表丰富的智慧，这里面这不是简单的气。然后他们便受造，他们便受造，就一切有生命的万有都受造。然后你使地面更换地形，就神真正的灵真正再一次创造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新天新地里面一切奇妙美好的生机勃勃的现象。神的第一次创造就是这样，伊甸园就是这样，我们看新天新地依然是这样。然后我们再看创世纪第27节，这个很有意思，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段经典，对吧？耶和华用泥土造人，我们从泥土造，我们身体最后回归泥土，然后将生气吹到他鼻孔里。我们都造得非常好，我们的胳膊是胳膊，腿是腿，心脏是心脏，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气，真正是从神而来，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活不起来，我们就是一个人体的模特，明白吗？我们就是一个模特。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活体模特，我们透过心脏的这种有机物的这个东西啊，有机物的皮肤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皮肤可以做得非常像人的这个有机的皮肤啊，我们可以移植，我们可以做一个人，但是如果这个气不出来，我们动不起来，我们协调不起来。所以这里边看到的圣灵，当神有最后的奇妙说万物在圣灵里边都同合而一，我们同饮一杯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在真正在基督在圣灵里边怎么样呢？我们整个的集体哇就合一起来，就协调起来，就好像我们身体自己一样。所以教会里面的冲突，教会里面的结党，教会里面的纷争，教会里面的自高自大，教会里面不谦卑，教会里面的自以为是，教会里面自我感觉良好，所有这些东西告诉大家都是圣灵在你身上不运行的结果。大家记住，不必要的纷争都是这个原因。所以当这个灵真正动起来，就好像我们身体的气息用起来的时候，我们胳膊是胳膊，心脏是脏，我们各个方面都协调起来。这就是神在基督里一个很大的奥秘，就是他透过圣灵把圣徒合而为一。那么亚当也是这样，当这个气出来以后，他的整个的泥土所造的各个方面精致的人，他就活起来了，他就活起来了。所以最后要跟大家有这样的三个问题跟大家思考一下。一个就是你如何看待宇宙有史这一发现，宇宙是有史的，现在科学很重要指证这样一个事实，你如何看待宇宙有史？如果唯物论相信宇宙是自由拥有的，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宇宙是自给自足的，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那么现在突然间宇宙有史了，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你怎么用这样的一个现实科学的一个发现，然后指证唯物论的光明，然后动摇整个唯物论的根基和大厦？你怎么去互教？你怎么去向别人传福音？第二个就是进化论何以危及四足？进化论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四个大类的危机？最后一点，人类医学与生命创造有何本质不同？人类的医学，我们可以研究分子，可以研究很多很多 DNA， 可以找出这些基因的一些东西。但是和生命的创造有什么不同？生命创造来源一口气，我们的医学来源于物质世界不断的细分，不断的精确。但是呢，那口气我们还是找不到它的源头。它的不同就在这儿。最后送给大家这段经节，就是传道书传道的，他说尘土 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万有原来都是神，这个都带着神的气息出来的。最后呢，这些胳膊呀、脖子、脑袋、心肝啊，最后慢慢腐化，最后都归到土地里。但是那个气最后还回到是本体，从回到生命的本源，回到神的生命的创造主那去。这就是圣经启示的非常奇妙的东西，也是我们现代医学百思不解的东西，而分明又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我们就是不断那个气，那个气一被神收回了，你医学再怎么高超，你也挽回不了一个人生命。我们祷告。